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是什么让我们在美与自由之间的潮浪起伏中欲罢不能？是什么让我们对此浮生弹奏不倦？欢迎收听廖伟棠书评《粤语诗里的浮生》，我是廖伟棠。这一季我要探讨的是十本和粤语诗有关的书，希望这十本作品也能提供指引，令你找到一条通往粤土和乐土的途径。欢迎收听廖伟棠书评《粤语诗里的浮生》，我是廖伟棠。今天我要探讨的是七等生的诗集《情与诗》。七等生的诗集《情与诗》并非一本所谓的好诗集。诗对于七等生来说，也许有着跟其他诗人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不只是因为七等生以小说作为正业，以诗为余迹，更因为他感觉到诗是能够彻底纵容他的任性，同时又无关乎功利的一条捷径，同时又是一条险境。无关乎功利，甚至无关乎爱情的成败与否。即使他的诗多数都是爱情诗，可以说他放弃了成败的念想，因此这些诗也放弃了特定时空的那个台湾诗坛的优劣评判的标准，仅仅忠于七等生及其自私的自己。因此《情与诗》里那些诗大多数都生涩突兀不和谐，远远胜于他本来就支离极端的小说语言。我说过，因为极端所以锐而薄，而扭曲而纤细，文字和人都疾驰在剃刀边缘，你会担心他的小说会崩坏在诗的诱惑之中。然而七等生的小说并没有崩坏，他的诗则无所谓崩坏与否。七等生本人应该是非常稀罕自己的诗的，甚至有点敝履自珍的意思，以至于在业已成名的1972年，他自费出版这本诗集五年集。七等生还索性以诗分册的名字《情与诗》为1977年版的小全集的待续作为题目。在待续里，他这样述说自己的爱情观及其对创作的影响：爱情使我感觉到人生的无常，爱情是我的意志的表现，就像人类追寻乌托邦的理想，这种相交混的意识充满在我的作品里，我永不能忘怀在这非理想世界中爱情支离破碎的情形。我的作品中景象大都徘徊于悲剧的边缘，不可避免的，或许在将来我要进入于这悲剧的中心。事实上，七等生已经以诗句的形式孤介地游走在悲剧的中心，就好像一抹鬼魅的影子。如果说他的小说带有日本诗小说的气质，他的诗也很可以叫做诗诗，一样的坦率的自白与幽暗的意淫并存，就像紫竹义春的漫画诗里对一次偶遇的发想，就好比同样爱好胡思乱想的波德莱尔还要活色生香。诗人路遇一位穿着艳丽的女博者，内心独白如此：有时我曾绕路，也不让她察觉我内心的卑劣，但占有且蹂躏起伏在黑色中的诱惑，那是当然的。这时回看女播者角色的营造，赫然发现她充满了四三修斯式的邪恶的美感。与对陌生人的爱比较，七等生也善于调侃伦常之爱，就像他在《与物识节》里那著名的那几句：晨阳普照街台，懒得起床梳洗，阴户充盈着熟瘀，合法的男人的精液。合法的精液是对世俗关系的嘲笑，相对的是贝德的爱。 其实两者都是可怜的人间，无论合法与否，被得与否，都不能拯救我们。小说式的加构《告密者》这一首诗也是这样展开浮世的不堪与局促的，并且以这样庸长的绝望来结束。姐姐是个穷人妇，出嫁时曾遭婆娘凌辱，有位好心人送她一张旧弹簧床，她想转售为孩子买衣裳。一位拖车夫把她拉出巷干姨娘，她拖走了没回转。相对于现在常说的小确幸，我们可以把七等生这类诗称之为小确不幸，而他使用着嬉皮流水式的轻快曲调来唱这首含唱的歌谣，使得他尤为可悲。干姨娘应该是旁观者诗人愤慨的流露，但因为没有标点的暧昧，使他又带有了典型七等生的邪趣味。就像告密者在他早中期的诗里，七等生也近乎本能地把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先锋意识发挥着。嫉妒这首诗，以嫉妒者无微不至的狐疑目光扫视着房屋一角的活动，看似和爱情诗常写的嫉妒无关，其实跟法国新小说经典罗伯格利耶的嫉妒不谋而合，提出了人性情感的白描，其实最有触意。七等生对形式的敏感，维护着这类诗与读者可能存在的通道，你自然会怀疑他的晦涩都别有用心。比如说打斗这样的诗，会让你思考他破碎颠倒的句法是否在刻意模仿主题的山河破碎。他一贯爱用制造冷僻词，在诗里边尤其甚之，是否正好符合了诗语言固有的对日常语言的对抗重造的需求？到底是人们把他撇下，还是他背叛了他们？这句突兀出现在冬日里的喃喃自语，也许是七等生的自况，当然他的答案是后者。既然背叛了，也就无所谓这个文坛诗坛了。七等生日益隐逸遁世，自沙河时期的诗作一直到本集征收的八九十年代的散作也可以看得到。他的萧索与相似的情怀在反复书写的景物上萦回不已，简直像贾岛独行弹笛影，溯溪溯边仙这样的凄冷，从1974年留下了窒息的印象。一支单独的白鹭诗，到1986年的走兽追鸟，鸟依旧是那只栖了又飞，飞了又栖的七等生，它的自况。而空间的恶意依旧，之后渐渐的，它的诗情之诗竟至于单立失态了。诗不算好，倒是呈现回了一个伤情的少年的形象，让人凄凄。爱情诗可以完全属于自己吗？这种自私有何意义呢？其实七等生早已经想通了，在《七等生小全集待续情与诗》里，他就说，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实，个体是互相分离的，是寂寞而孤独的，但精神在天地间却会适时的汇合。个体是自由行动的，我们无需虚假的做着互报得的亲热。当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遇见了，我们会察觉出我们是互爱的。今日文学是我们相知和传达的形式，明日我们只需一种流传的心语。今日我们凭着文字的记号，明日我们唯赖一种自然的默契。在五年级的最后一首《当我躺扬在海边的草坡》里，就像是对上述文学和爱情的双重乌托邦的实践，七等生用民谣一般的回环反复一唱三叹，达到一种圆混自足。似乎之前的耿耿于怀到这里都可以释怀了， 压根不用在乎强风吵嚷着什么，白云形象着什么，蝙蝠忙飞着什么，蓝天意味着什么。也正因为这样，先前那只孤介之鸟飞到《晴雨诗》这一本新的诗集的最后，是有鸟我欲这一首诗那样的抬起红罐头轻声约回族，就像他告别的姿态一样从容了。下一集的廖伟棠书评《粤语诗里的浮生》，我要谈的是坂本龙一的《音乐使人自由》，欢迎收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